时候我无法理解，因为你的一面高过我的一面，有的时候我看不清楚，因为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有时心痛得无法呼吸，是你给我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有时绝望得只想放弃，是你缠拉着我继续下去。
您的人生是否起起伏伏、跌跌撞撞，生命饱受创伤，精神迷惘失落？
人的心情是很微妙的，绝望与希望常在一念之间。
每天清晨，您是用什么心情来迎接新的一天？
每一天，神都站在我们和我们的需要之间，等着帮助我们。从他的手中，你能得到实时的帮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
我生命中有你，我能胜过一切失恋和试探。你是我的力量泉源。
一则拥抱小雨，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拥抱小雨，小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拥抱小雨，我是齐瑞。近期媒体报道，北大30%的新生患有空心病，他们普遍迷茫，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对学业也提不起兴趣。空心病只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吗？医治空心病最佳的药方究竟在哪里呢？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文章《谁的青春不空心》，作者罗伯学。近日读到三毛写给三位读者的信，当时这三位读者患上了今日媒体所称的空心病，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挣扎和迷茫，心结不得解，便写信给三毛，请求他的指点。在信中，三毛针对他们的困境，谈到如何重建自我价值，如何学会享受生命，突破困境，字里行间充满睿智的见解和柔情的安慰。从前喜欢三毛的文字，认为这是一位极有才情的女子，但她自觉于此案的命运又令我唏嘘。在三毛这几封信中，可见她的阅历、洞见及深思，但无奈的是，在崇高卓越的思想也无法在这生命最绝望的时刻赐予他勇敢走下去的力量。然而我从这几封信件的对话中看到了一个事实，空心病并非只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在三毛生活的时代，空心病就已经存在了。大概来说，空心病是心灵层面持久无法缓解的状态，我们可以用郁闷、空虚、消沉等字眼描述它。我不确定空心病是否和抑郁症存在着某些关联，但可以肯定的是，二者有着一些相似之处，至少它们有着近乎一致的生命状态。可以想象那三位读者生活的时代，远没有今天这样红灯酒绿，那是一个从前慢、一生只爱一个人的年代。即使如此，他们依旧有对生命的困惑、对人生的迷茫。而在今天，我们从外而言什么都不缺，但空心病却在那穿梭于不同城市、戴着不同的网络马甲、 被称为低头族的族群心中蔓延和滋生。这是一个外在过度繁华而内在极为封闭的年代。是什么让空心病侵夺了人们生命的自由和喜悦？是教育的疏漏吗？也许有其原因，但不是核心。诚然，中国式教育历来是学而优则仕，求学的唯一动力无非是为了仕途的平顺，为了找到一份待遇优越的工作。功利化的应试教育过早地剥夺了许多人享受生命、追求自由的权利。是情感的疏离吗？也许有其原因，但不是核心。从某一个层面来说，能真切地体验到心灵空虚、人生迷茫的人，却也是情感丰富、较为独立和清醒的人。他们有自己的人生理想，然而当理想无法与现实调和，就形成了内在的张力。那些坚定地信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人，大概患空心病的几率微乎其微。是社会的畸形吗？也许有其原因，但也不是核心。纵然太多的80后、90后在高房价、高物价的当下，背负着巨大的生存、育儿和养老的压力。前段时间，媒体报道中国的年轻人普遍缺乏朝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30多年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贫富分化和资源不公，或许从某种意义来说，置身于一个一切向前看的社会，青年人的迷失、困惑、无奈甚至绝望，也是一种消极的抵抗。
也不知道
的核心因素究竟是什么呢？青年会势力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但如今，我们无法逃离某种既定的现实。当我们空心之前，整个社会的良心已经被掏空了。我们无奈地发现，汶川地震后暴露出中国房地产的漏洞，三鹿事件引发更严峻的食品安全危机，踩进的穹顶之上抛出刻不容缓的环境问题。令人更加不安的是，每个人在价值真空的时代都参与到一个正常运转的庞大机器的每一个细节中，包括我。比如说，我们已经对身边的弱势群体缺乏最基本的信任和怜悯。在具体生活中，每个人或多或少撒过谎。在爱无能的时代，不以结婚为目的的婚前性行为也在间接地践踏着生命。这些林林种种的细节折射出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高举自我，专顾自己，张扬个性。当自我过于强大的时候，生命起初被赋予的上帝的形象也就隐匿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被捅破之后，我们惊讶地发现，心灵最柔软的地带竟然是一片空虚，犹如一个深渊，任何东西也填不满。而这个深不见底的空洞，只有创造者上帝才能满足。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导致空心地泛滥的核心原因，是我们教育中从来不具备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深思。因为上帝的不在场，存在就只剩下了百无聊赖的度日，外在的一切转瞬即逝的拥有也无法填补我们内心的空洞。当空心成为你我无法逃避的心灵困境，也许正是自我解释的最佳时机。我们在被造之初就具有的上帝形象究竟哪里去了？是被整个社会剥夺或改变了吗？还是我们主动的漠视并抗拒了它的存在？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回顾中国历史，描述空心殿的诗词不胜枚举，例如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因为深感空心而自杀的仁人志士也不在少数。在以色列民族史上，如大卫、耶利米等也曾有过严重的空心病，以至于丧失了对生命的兴趣。在以往的岁月中，中国士文人在处理空心和忧郁的情绪时，无外乎这几种形式。第一，采取老庄的逍遥之道，避世所居，从此失去了改良社会的契机。第二，努力发展仕途，以其光耀门楣，成为御用文人，因此完全被体制化。第三，选择自杀，只是最为无奈的逃离和抗争。第四，只有少数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担当能力的忧国忧民之士，积极地促进社会公益，关注百姓疾苦，将小我的空心乃至于生死存亡置之度外。从个体角度来说，在没有上帝的文化语境中，空心给我们带来生存的焦虑和迷茫，令人非常煎熬，甚至深感绝望。与中国士文人相比，圣经中记载的那些信仰者，在他们真实的一生中，经历了人性的败坏、制度的崩塌、心灵的崩溃，以及对自我完全的弃绝。如约瑟被亲兄弟们卖到了埃及，他在逆境中 并没有让情绪陷入苦读和抱怨，而是仰望、寻求、依靠上帝，最终成为埃及宰相，祝福了许多人。参孙因为恋慕女色而一败涂地，当人生经历重挫时，他学会了自省，从而恢复力量，在绝境中依靠上帝而得胜。大卫在犯罪后也曾懊悔求死，他真实地诉说自己内心的挣扎，他祈求上帝涂抹他的过犯，也因此经历了生命更新的契机。可以想象，若非有坚强的心灵基石，这些非常人所能承担的磨难带来的远远不是空心病那么简单。他们站在风口浪尖，极有可能在最紧要的关头进行绝望的一跃。在他们真实的一生中，可以看到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们始终在与创造和救赎的上帝对话，以倾诉和仰望与至高者相交流。换句话说，绕过各自短暂的一生所经历的点点滴滴，他们确认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他们知道自己是谁，来自何方，要往哪里去。当这最基本的人生三问被解决，其他的人生问题也就不会成为问题了。当我们读圣经诗篇的时候，其中写满了诗人真实的情感，他们也会有挣扎、软弱和虚空，但因为面对上帝，这些负面的情绪就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出口。据相关媒体报道，对这三个问题的迷失是当下空心病蔓延的最本质的原因。生活在物欲横流的当下，如果人类漠视灵魂深处对意义的渴求，那再多的物质也无法满足我们内心的饥渴。如圣经所言，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艺术家保罗·高更甚至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命名，画出了一群找不到人生意义、面无喜乐的男男女女。生命最终极的意义，只有在赋予生命本身的上帝那里才能找到，因为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虽然相信上帝的人也会遭遇情绪战，也会有失落、迷茫、沮丧等空心的症状，但是我们可以适时地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以读经、祷告和赞美依靠上帝梳理凌乱的内心。而上帝是信实的，也必然会带领寻求他的人突破一切心灵的藩篱，如鹰展翅上腾。当我们整理前人走过的路，会发现历史惊人的相似。因此，当你我空心、抑郁、迷茫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并不孤单，因为在过往的历史中，已经有太多的先知先觉的人物，他们走过了相同的心路，只是选择以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你我生命的来龙去脉，决定了你我能否在这困顿的心灵之旅中看见那超越的盼望和信心，因此找到安身立命的根基。
天父的喜呀，等你回转，他向你微笑，向你仰脸，天父的爱呀，绵绵无边，纵然你背叛，他永不改变。天父的眼泪不让你发现，当你 回头的时候就能看见天父的手啊，不忍审判，地狱太痛苦，祸害无边。神的儿女呀，快快回转，天国近了，要悔改在他面前。地上的万物不值得留恋，天堂才是我们恩永恒的家园。世上的人啊，快快回转，弟兄姐妹呀，快把福音传，儿子的心呀，转向父亲的脸，天父的心呀，在等在盼。神的儿女呀，快快回转，天国近了，要悔改在他面前。地上的万物不值得留恋，天堂才是我们很永恒的家园。世上的人啊，快快回转，弟兄姐妹呀，快把福音传，儿子的心呀，转向父亲的脸，天父的心呀，在等在盼，天父的心在等在盼。
心灵之旅，真理之言，让灵城真言陪伴你走进与神同行的每一天。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灵城真言中，我们一起在神的真道上长进，并且每一天透过我们的灵修生活，能够真正的活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来。愿基督的爱、基督的恩典天天的来覆庇我们，好叫我们今天的日子活得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好，今天呢，我们要来默想的经文是《生命记》的18章9到14节。我们一起先来读今天的经文。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听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敞开天上的父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于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最近认识了一些正在宣教工厂的神的仆人，正儿非常的敬仰赞叹他们为主完全摆上的心智，向自己完全不熟悉的种族，用完全不同的语言，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那些未得之民，忠心服侍，没有保留。当我们感谢他们为福音牺牲摆上的时候，得到的回应却是，这不是牺牲，是上帝给我们的荣幸与恩典。神拣选怜悯他的百姓，有侍奉他的这个荣耀和荣幸，并且应许只要我们听他的话，他就使我们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这样的殊荣岂是我们挣来的呢？不是白白的恩典又是什么呢？想想看吧，神凭什么用我这么卑贱污秽的器皿呢？ 他如何会看重我缺斤少两的侍奉呢？他怎么赞赏我三心二意的忠心呢？就在我们奉献自己的时候，我们仍然保留了多少不给神做主掌权呢？我们请到的不完全是爱，其中也夹杂着多少自己的喜好与追求。就是这样，神依旧不改其恩招，爱怜我们，保守我们，磨造我们，直到我们渐渐像他一样，为爱人的灵魂而倾倒一切，如同香膏，更如同香祭的焦奠。没有了自己，却成全了他人。哦，主啊，若是可以，让今天的我甘愿成为一块踏脚的石头，让每一位我托起的生命都能够爱你更深。哦，慈悲的天父，真是感谢赞美你，以信实牧养我直到如今。你赐的恩福不因为我配得，而是因为你配得，配得所有的颂赞、荣耀与尊贵，更是配得我的所有、我的所事、我的全人、我的全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有个孩子不是很快乐，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弄丢了上帝亲生的儿，他已忘记如何唱歌。有天他背着重重的壳，风在耳边轻轻地吹着，仿佛是天使低声吟唱，唱着一首这样的歌。神的孩子啊，你要喜乐，赢得世界那又如何？你要写下重重的歌，回到主前重拾喜乐。神的孩子啊，你是否还记得，曾在主前高唱赞歌？那是一首欢乐的歌，那是你和上帝的歌。神的孩子，你是否记得？
神的孩子。